君士坦丁十一世看着地板上一片正在干涸的水渍，像是面对着消失的希望。水渍是刚刚离开的十二名海上勇士留下的。上个星期一，他们身着奥斯曼帝国的暗红色军服，头上缠着穆斯林头巾，驾驶着一艘小帆船，穿过敌人严密的海上封锁，去迎接驰援的欧洲舰队，并向他们通报敌情。但他们见到的只有空荡荡的爱琴海，传说中的西欧舰队连影子都没有。心灰意冷的勇士们仍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，再次穿过海上封锁，向皇帝报告了这个噩耗。现在，君士坦丁终于确定，欧洲的增援只是一厢情愿的美梦。冷酷的基督教世界抛弃了拜占庭，真的要眼看着千年圣城落入异教徒之手了。外面有不安的喧哗声，侍卫报告发生了月食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凶兆。因为在千年的风雨中有这样一句格言，只要明月照耀，君士坦丁堡就不会陷落。透过长窗，皇帝看着那变成一个黑洞的月亮，那是天上的坟墓。他已预感到迪奥伦娜不会回来，他也得不到那颗人头了。果然，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又是一个白天，迪奥伦娜没有消息。法扎兰一行人策马来到布拉赫内区的那座塔前，一眼看到塔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在刚刚升起的月亮苍白的冷光下，塔完好无损，尖利的塔顶直指刚露出星星的夜空。带路的跟踪者发誓说，上次来时塔确实少了一半。陪同大臣的还有在本区域作战的几名军官和士兵，他们也纷纷证实跟踪者的话。大臣冷冷地看了一眼跟踪者，不管有多少人证明，跟踪者肯定还是撒谎了，因为完整的尖塔是超越一切的铁证。但法扎兰现在没有心思去惩罚谁，城市的末日即将来临，他们所有人都难逃惩罚。同时，旁边一名士兵也有话隐瞒，他知道这塔曾经消失的上半部分并非是被炮火摧毁的，两个星期前的一个夜晚并没有任何炮击，早晨塔尖就不见了。当时他还注意到塔周围的地面上没有一点碎砖石，这里的城墙是乌尔班巨炮重点轰击的地段，那巨大的石弹随时都会穿透城墙落到这里，有一次一下子就杀死了十几名士兵，那半截塔随时会被摧毁，所以再也没人到塔里去过。与他一同见证这事儿的其他两人都已阵亡，他不想再横生枝节，因为说出来也没人会信。法扎兰一行进入塔的底层，看到那些死于鼠疫者的尸骨已被野狗翻得乱七八糟，散了一地，没有活人。他们接着沿着贴墙建的悬梯上到了二层，在火炬的光亮中一眼就看到了蜷在窗下的 吊轮呢？他显然睡着了，但双眸仍在半闭的眼皮间映射着火光。他的衣服破了，上面满是尘土，头发蓬乱，脸上有两三道很像是自己抓出的血痕。大臣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这是塔的最上一层，呈一个锥形空间，空无一物。他注意到这里到处积满厚厚的灰尘，一碰就会留下明显的痕迹，但周围的痕迹很少。似乎吊伦呢也同他们一样是第一次到这里来。他很快被惊醒了，两手乱抓着靠墙站起来，窗口透入的一束月光把他的一头乱发映成一团围绕着头部的银雾。他圆睁双眼，好半天才使意识回到现实，然后又突然半闭双眼，陷入回忆状，似乎还在留恋刚刚走出的梦境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法扎兰厉声问。
大人，我去不了那里。
哪里？迪奥伦娜仍半闭着双眼，执着地陶醉于自己的回忆，像一个孩子挣扎着不让大人把他从心爱的玩具旁拉开。
那里很大，很好，很舒服。这里。
他突然睁开双眼，惊恐地环顾着周围。
这里像棺材一样窄，外面也像棺材一样窄。我想去那里。
你的使命呢？大臣问。
大人，再等等。
迪奥伦娜拼命地在面前画着十字。
再等等。
法扎兰指指窗外。现在还能等什么？阵阵声浪从外面传来，仔细听，这声浪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。一部分声浪来自城外，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决定明天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总攻。这时年轻的苏丹正策马走过奥斯曼军的所有营帐，他向将士们许诺，我只要君士坦丁堡本身，城市中的财富和女人都是你们的，破城后可以在城中自由洗劫三天。全军为苏丹的许诺而欢呼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还夹杂着军号和手鼓声。这声浪随着无数堆萤火的烟雾和火星升上天空，变成一片浓重的杀气，聚集在城市上空。来自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声音则沉浑悲婉。全体市民在大主教的带领下举行了宗教游行。现在所有人都汇聚到圣索菲亚大教堂，参加最后一次安魂弥撒。这是基督教历史上从未有过，也不会再有的场景。在庄严的圣歌声中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拜占庭皇帝和大主教、东正教徒、 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，全副武装的城市守军，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，以及水手，还有无数的市民，他们一起聚集在上帝面前，准备用生命迎接最后的血战。法扎兰知道，这件事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也许迪奥伦娜只是一个高明的骗子，他根本没有魔法，这是比较好的结果。但同时，他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，他真有魔法，而且已经到过敌方，领受奥斯曼人的使命后又回来了。毕竟，奄奄一息的拜占庭给不了他什么，甚至那个圣女的荣誉都很难兑现。东正教和天主教教会都很难接受让一个妓女和女巫成为圣女。他这次返回的目标可能是皇帝，甚至他自己。乌尔班已是前车之鉴。乌尔班是匈牙利工程师，曾到君士坦丁堡建造巨炮，但财政空虚的拜占庭当局连他微薄的工资都无法支付，他便投奔穆罕默德二世，为奥斯曼建造了一种巨型大炮，长逾8米，直径约75厘米，可发射半吨重的炮弹到1英里远的地方，史称乌尔班大炮。在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城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，是唯一能摧毁该城市坚固城墙的武器。大臣向跟踪者示意，后者拔出利剑刺向迪奥伦娜，剑锋刺穿他柔软的胸脯，又刺进他身后的砖缝里。跟踪者想把剑拔出来，没拔动。迪奥伦娜的手也握到剑柄上，他不想碰那双手，便松开剑柄，随法扎兰一行匆匆离去。整个过程中，迪奥伦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她的头慢慢垂了下来。那团银雾离开月光，没入黑暗。塔内完全黑了下来。在那束惨白月光照在地上的一小块光亮处，血像一条细细的黑蛇蜿蜒爬过。法扎兰走出塔门时，城里和城外的声音都消失了。大战前的寂静笼罩着欧亚交界的大地和海洋，东罗马帝国迎来了最后一个黎明。在塔的二层，被剑钉在墙上的女魔法师死了。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真正的魔法师。而在这之前约10小时，短暂的魔法时代也结束了。魔法时代开始于公元1453年5月3日16时，那时高维碎块首次接触地球，结束于1453年5月28日21时。这时碎块完全离开地球，历时25天5小时。 之后，这个世界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。29日傍晚，君士坦丁堡陷落了。在一天的惨烈血战接近尾声时，君士坦丁11世面对着蜂拥而来的奥斯曼军队，高喊一声：“难道就没有一个基督徒来砍下我的头吗？”然后，皇帝掀下紫袍，拔剑冲入敌阵，他那银色的盔甲像扔进暗红色枪水的一小片锡箔，转瞬间无影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意义，许久之后才显现出来。事情发生时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罗马帝国终于完全消失了。拜占庭是古罗马拖在身后的长达1000年的车辙，虽也有过辉煌，但还是终于像烈日下的水渍一样蒸发了。当年古罗马人在宏伟华丽的浴宫中吹着口哨，认为帝国就像身下的浴池一样，建在整块花岗岩上，将永世延续。现在人们知道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切都有个尽头。危机纪元元年，生命选项。杨东想救自己，但他知道希望渺茫。他站在控制中心顶层的阳台上，俯瞰着已经停止运行的加速器。加速器的周长有20千米，从这个高度刚刚能看全。它没有按惯例建在地下的隧洞里，而是置于地面的混凝土管道中，看上去如同夕阳中一个巨大的句号。是什么的句号呢？但愿只是物理学的。以前，杨东有一个基本信念，那就是生活和世界也许是丑陋的，但在微观和宏观的尽头却是和谐完美的。日常世界只是浮在这完美海洋上的泡沫。现在看来，日常世界反而成了美丽的外表，它所包容的微观和包容它的宏观可能更加混乱和丑陋。这太可怕。其实不想这些就是了。没有物理学，它是能活下去的。它可以选择一个与理论物理无关的行业，结婚生子，像每个女人那样平静地过完一生。当然，对她来说，这也只有半条命了。另一件事是关于母亲。杨东有一次意外地发现，母亲电脑中收到的信息有极高的加密级别，这引起了他很强的好奇心。但解密后的信息没有放进文件粉碎机，只是删除。同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，母亲对电脑和网络都不熟悉，不知道即使把硬盘格式化，上面的信息也可轻松恢复。杨东做了有生以来第一件背着妈妈的事，把部分删除的信息恢复了。信息量很大，他 他读了好几天，知道了母亲和三体世界的秘密。杨东几乎被震惊所击倒，相依为命的妈妈原来是另一个人，而且是他之前甚至不敢相信这世界上可能存在的那种人。他不敢去问母亲，永远不敢，因为一问母亲就真的永远变成另一个人了。让母亲保留自己的秘密，杨东则假装妈妈仍是原来的妈妈，生活也能继续下去。当然，这生活对杨东来说也只剩半条命了。用半条命生活其实也没什么。据他观察，周围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生活在半条命之中，只要善于忘却和适应，半条命也可以活得很平静，甚至很幸福。但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一条命了。杨东扶着阳台的栏杆，看着楼下的深渊，恐惧伴随着诱惑。他感觉承受着自身重量的栏杆突然摇晃了一下，立刻触电似的后退了一步。他不敢在这里再待下去，就反身走进了中端大厅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